嗨嗨嗨，我是周月成。诶，肯周说说，好久不见。因为有思考一些新的方向，这一次呢，我就找到了一个我的好学生，他现在也是独立音乐人，他叫秋葵。
嗨嗨嗨，我是秋葵。
诶，秋葵，其实我们之前刚拍完一个合作的影片，
对。
只是影片要上了，所以想说可以先用这个 podcast 的聊一聊，然后宣传一下。
是。
那我刚刚不是有讲说，肯州说说有点想要转型吗？
没错。
你觉得本来肯州说说是怎么样的感觉？有了20几集了嘛？
对，
你是忠实观众吗？
我一直来都有在听啊，然后就觉得，哦，天啊，就是我能够从，因为像我就是我很习惯，就是在路边，就是我
在
通
路
比方
边，
通勤的时候会听一些，就是听耳机，然
通
后
勤的时候听
听
耳
耳机，
机，我觉得你现在紧张有点过度。
对，然后你就很常就是可以听听像这种类型的 podcast 节目，然后就一来是增进自己的知识，然后就是至少通，然后通，因为二来是通勤的时候不无聊这样子。
对，我们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可以聊，我们都听什么 podcast 或是看什么节目，对你影响很多。那今天不是要聊这个，今天主要是要宣传一下我们未来要上一个 BDH 的 project
对，
的开箱，
没有错。
就是因为就是 logic 就是资本主义嘛，然后就把 BDH 那个成名作 Ocean Eye 为什么会500枪
这是什么事
Ocean Eye，我跟你说，你下嘴唇用力往外下扩张就会有500个 Ocean Eye，
这样我要试试看嘛？
Eye
哎，
对对对对，
哎，
有
好
吗？
像
有
有。
吗？就是我跟你讲，我研究超多这种每个人的个性、音色、个性怎么来。
突然想要，
所以就是往下压，就是会有那个你玩够了许多没，就是500的感觉。
好扯哦！
那为什么要用
为什么
徐
你会
峥
这
老师
个？
的歌？
为什么你突然会这个？
然后我跟你说，林宥嘉早期是要把嘴唇往外送，就是上下都要往外送，
上下是上嘴唇跟下嘴
都要
唇
往外送，就是最后会成一个类似章鱼哥，但是反正就是一种往外送的，就是懂得我，所以你没超脱，
这个我很有感，它
有
就
吗？
是
脱，对，就是嘴唇这个尾韵很重要，没超脱，没有逃可以偷。
原来林宥嘉的这几月 这几可以来讲林宥嘉的唱歌方
我觉
式。
得你效果做得有点慢。
糟了，我现在有点延迟。
有啦有啦，其实我们不只是要宣传我们那个 Billie Eilish 开箱的 project 开箱的影片啊，就是我有点想要转，因为本来是有点专业导向吧，然后我会一直剪，就是我希望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对。
就因为我平常都一直在教课嘛，所以那就有一点，我觉得我就把任何废话，然后那种都去掉，所以变得有人反映说，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有些东西要返回去再听，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像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做一个 podcast，感觉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然后有陪伴的感觉多一点，就是大家边通勤边什么，然后听我们有时候讲没有那么知识含量这么高没有关系，但整个是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一些，我就是把它拉长，然后就是等于是把咖啡浓度调淡一点，然后让大家喝久一点的感
就
觉。
是轻松，然后不紧绷。
对，然后但还是有一点知识含量。这为什么我那么
对。
坚持？就是也不是，就是自然而然不喜欢浪费时间，就没有不会去想或者是讨论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这样。
对。
好，那我们既然是作为这个作为开箱他的 project 的这个先献音，你知道什么是先献音吗？
我不知道
就是手拉哆咪，那个手拉哆叫先献音，在
哦。
小节之前的那个就是还是会还是会就是先献哆口袋孤柴音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长知识，
你看厉害吧？
这
冷
个地
不
方
防
也可
来
以，
一个知识点啊，
好猛哦！
厉害吧？所以就是当做一个先献音，
没有错。
那其实我之前自己个人的这种 podcast 就有想要聊 BDH 这个现象吧，因为它好像就是这两三年迅速变成一个年轻人的 model。
对，真的。
那我们可以先从哪个方面切入呢？第一个就是，我还是想聊聊为什么它叫怪奇比例。
哦，它翻译超奇怪的。
对，你不觉得台湾翻译就是有这种奇怪的文化跟习俗吗？
我自己会觉得你不会翻就不要翻。
但是这是他们感觉不管是电影还是这种什么弘法爱德，干 你拿着特征开什么玩笑
啊？对啊，我觉得不
行，就是，这不就是 racism 红发爱的，
还有那个火星人布鲁诺。
对啊，火星人这也是 racism 啊，火星这也是地区性歧视，
莫名其妙。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属于早期唱片公司 AMR 的这种遗留下来文化，我差点说遗毒，但是没那么严重，就留下来文化。因为以前好像一个歌手，你一定要先妈想一个哦，什么青春自在逍遥游，然后的谁谁谁，
这是一个
什么什么气质，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定要有个形容词，然后再加上他的名字，
给他一个标签。
对，没有错，
让人家记得他这样。
他可能现在因为歌手比较少，然后就是他们能够发挥这种创意的空间不多，就用在翻译上面。
我觉得很夸张哎，我觉得每次
對、啊、你给他一个标签怪奇皮，他不会怪啊，他是妈妈心中的好小孩啊，他会怪不都是朋友带坏他吗？
原来是朋友，不是哥哥带坏他吗？
哥哥是出来让他改过向善，重回音乐，就流氓教授的故事，
这种的
什么东西
？OK。
就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台湾确实不需要这样，名字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会因为你把他弄个怪奇比例，大家就更喜欢他。这种事情有效的时间已经过去20年了，不要再迷信这个东西。他叫什么名字就什么名字，
你不如直接分比利艾利许。
对啊，我觉得这样还比较，我们还可以接得上那个英文。嗯，不然英文其实大家学就是在学校学了一辈子，真的好英文的人又不多，
对不、啊、对？
所以就是，哎，不要乱搞啦、嗯。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电影也是啊。电影不是什么
哦，
什么跟有罗素克洛那有一段时间什么都神鬼神鬼。
可是曾就有一段时间，那个电影台湾电影的翻译是被国外的人也赞赏的，好像有几个名字是台连国外的人都觉得翻得很好。
你说就是有意义，然后又够文雅。
对对对，有些有几个，但是就。
但是不是怪奇比例
对，绝对不是怪奇比例，对对对，绝对不是怪奇比例类、
啊、
那类型的。
我不觉得帮人家加一个标签是好事，
对。
但是 AMR 这次感觉就是要就是整理出标签嘛，比方说都会流行啊什么什么这种。但是我觉得在名字上做标签不是一个很好事，
因为你像说台湾歌手也不会这样啊，台湾
布袋戏的人才会这样吧。
哦，什么
刀狂剑痴叶小钗，哦、有没有？就是这种、哦，对啊，就是。他的名字这一串讲完，你就对他有大概的概念。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不一样，以前是资讯不发达，资讯不流通，什么事情你就是来源很少，你只能可以靠那个。但现在你应该要给正确的资讯，让人家可以好去搜寻，或是准备好给人家搜寻的东西，那应该是更重要吧？
对啊，网络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人家要怎么查都可以啊，都马上就找得到了。
对，就比方说你是秋葵，就是实用的那个秋葵，如果在 YouTube 找秋葵，就会查到你之前翻唱法兰黛的歌，哎，获得很多好评。
没有，
我刚刚
这
整段是
业
配，
没有，
我整段是业配，
只能先谢谢了。但是应该感觉现在秋查的话，应该就是什么秋葵的实用方法，
就像光引擎刚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影片啊，搜寻就是第一个是炫光引擎声音怪怪的，然后那个影片就是一个炫光一直在吹油门，
这默默流下两行泪。
对啊，炫光引擎，
很多是怎样？
身为雅马哈代言人，至少那个车是雅马哈的，觉得还算是可以扯到一点边。那你觉得他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你是有做一些功课吗？你觉得呢？
我自己是觉得，一来是他的声音，他本人的声音，就是我应该说，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他的声音很合我的胃口。
合你的胃口？
哎、欸，应该说就是很天使般、很天使般的嗓音嘛，
好好
啊、很纯净的声音，很 pure。但是他唱的、
pure、
唱的内容又是很黑暗的，就是。
就有一个
dark，
有一个反差，
对，
有天使萌，
很
哎、欸，不是那个是名词，
那个
有时候有一种，
这可以讲吗？
有一种天使一般的嗓音，
哦对，
然后又萌萌的感觉，
差点就要把那个什么号讲出来了，
不要害我，不要害我，我是听学员讲的。
对，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我第一首我听他的第一首歌是 Bad Guy
啊。一个杯盖，
对杯盖，
他是个杯盖，
对，就 对，
打翻了有没有？打。啊
对啊，我就听他那首歌，然后就觉得，哎，怎么可以有人把一首歌做了那么像电影，那么像我在看电影？就是
你说一首歌的氛围像电影，
对，氛围很像一个恐怖片、惊悚片，
是你平常爱看的那种电影。
我平常不看惊悚片了，但我平常看的，经常看的，对，不好说。
OK， 就是画面感很强。
对，画面感很强。
对他，就是他成功之后啦，乐评对他的也是说什么，就是黑暗的内容啊，反差的那种天使般嗓音啊，等等。但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我觉得他能够立足或是串起的一个点，
嗯。
这也是我觉得所有音乐家或者是歌手应该可以去想朝这个方向去想，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要做出这个市场独特性嘛，区隔性嘛，
对，
就是你要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才会喜欢你，人家才会讨厌你，
嗯，
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这个其实是包在里面，
话题性，
就是它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 package， 你不能要求只有喜欢你，我觉得这就是你要想通，就是你赚的那些钱是包含别人骂你的。
哦，不可能只有好
的。你以后如果比较有知名度，然后也是这样，就是你赚的钱是包含那些同业讨厌你、诋毁你的，然后再包含那些黑粉讨厌你的，
就是好的，就
包在这个钱里面。
对，
这样你就会好过很多，
心里会舒服点。
哦，就像说，哎，以含保险金啊、车险什么那种感觉，对吧？这你就不会觉得，看为什么我这么帅，别人却说我长得像金城武？哎，不是，这个例子不对，这两个没有。
不太
没有，这两个东西并没有相左的。我这么帅，为什么？算了，不要讲谁都不对，
差点要哭。
OK， 对，总之就是对，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思考了。那第就是，我要回正题，就是为什么它就是不属于？我认为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支线。你说它摇滚吗？它不摇滚，但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那种类似吉他破音的声音。摇滚的符号，
对，
然后他有时候那种嘶吼感的那种，他也是摇滚的那种的一种延伸嘛，
嗯，
那你说他爵士吗？也没有，对不对？
对，没有。
你说他 R&B， 他也不没有在跟你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棵树长出来的分支，
嗯，
那就会够特别。那这个要做到，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可能要一定的时间的酝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你有很多，他本来当舞蹈家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经历，
对，
怎么说，但他可以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到他可能不需要像谁，他做一个东西他可以不需要像谁，也不用怕被谁讨厌，就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质，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些人会认为他就是怪，其实他就是特别嘛，怪不就特别吗？
对啊，对啊，
对，
对啊，
所以就是他不属于他的乐风跟他的诠释方式跟他的内容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成名的根茎叶长出来的东西，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很像。
对，就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的这个眼镜上面来的东西。
嗯，
那在市场就会很有竞争力。我认为，而且是要够好了，你不能说很烂，然后烂到不属于这市场任何一个延伸，那就没有用。我讲的是正面。
这时候也是需要就是大量的 database。
对对，就像小时候你很享受人家说哦，你这是比方说哦，你这是小阿沙头，你这是小高水高粉，你会觉得哦，像我的偶像一点很值得庆幸。但长远来说，你不能像，就是你要不属于任何别人说不出你这一路是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有一点那个人，这个东西有一点那个人，但整个很你，这就是最终我们要完成
的目标是这样。
但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它不属于任何根茎叶上长出来。
嗯，
但我觉得他家庭的影响很重啊。他爸妈允许他做任何艺术。如果一般十七岁的少女在台湾，
不太可能啊。
你不会读册，你个写这黑暗的，你就是啦，灵气吹伤多啦，你在那想什么 Ocean Eye 啦，冷气关掉，读书有没有？台湾一定是不是完全既视感就是这样？
真的真的。
然后说你写这个歌，你社团唱一唱就好了，你不要，哎呦，你没有大学，你要怎么那个？
对，台湾对艺术类型的，
我觉得主要就是他家人好像也是做相关的工作，是不是？
对对对，好像他爸妈是演员还是？我记得是戏剧就是有跟戏剧沾到边。
对，所以如果是年轻就可以达到这个，应该都跟他家教有关系。
对，而且他
早就可以 累积这个事情，不然一般人就是要晚一点，就是到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之后才开始累积，就会比较慢一些些。
对啊，而且他又是自学，所以我会觉得他很有很大的发展。
我觉得2004年之后 ，YouTube 的时代，人人都有很自学的成分。
嗯，
就是网络大爆发嘛，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算某种程度上的自学啊。比方说你跟我上课，我只能跟你讲重要的事情，但重要的那个中间跟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些缝隙是要靠你每天去查资料、去看影片、去填补、去练习、去填补。
对，那是过程。
人人应该都可以算是现在啦，人人都可以算是自学。
我记得之前有听人家说过，就是你在出社会前的学都是学怎么去学习，学习怎么学习。然后等到出社会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是出社会前那个教育，学习怎么学习这个太漫长了。
嗯，
缴这么多钱，你告诉我学习怎么学习？哎，你怎么不放火把教育部烧掉？
果然还是要烧了教育部。
对对对，这就是太差了。我们教育真的办太差，我真是不喜欢一再重申这个事情。
台湾
就是浪费大家的青春跟时间啊。
哎，真的，就是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利用，但是你都拿来就是做一些
你以后也不会回想起的题目。
对，就是到底谁数学会在那边用什么三角函数？就是
数学家，或者是，
但是
或者是理工科，但是那就是他的预备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分配的很好。
嗯嗯嗯嗯，
就是我们应该是专业教育之前，我们如何学习当做一个好的人？
对
对，就是如何寻求你人生当中的快乐。认识每个人都不一样，怎样不一样，然后怎么在这个不一样中可以自处？我们并没有，我们就是在做考试的题目。然后真的到大学要学专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叶聪啊，我们在想什么？就是这个是我有讲一题，那个美国教育跟台湾教育的差别嘛，有一集讲这个，就是很深刻的去讨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整体上规模战都是打输的，我们赢的都是。优秀的个体他浮出来，然后我们说他是台湾之光，我们并没有规模战，但人家觉得台湾人某些东西有战力或是有什么，就是集体教育上的这个我觉得没有规划的很好。
嗯，就是从小
不过哎，如果这个太远了，
太大了。
不过我们看那个通勤第一品牌也是莫名其妙一个支线有时候讲半小时然后再回来继续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应该可以讲个两三集这样。
对，没关系。OK， 已经讲到他的不属于那里。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有很好的哥哥。然后我们不是开玩笑，就是说这个编曲没有他的 vocal， 就是好像不太 OK。
对啊，但其实
这就是相辅相成。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有一个。可以做音乐制作的家人，
嗯，
你就什么事情你就不用想说，听 vocal 要钱，然后混音要钱，然后你们可以一起，你们平常小时候在玩跳房子的时间是在做唱片，你刚才不是很爽吗？
对啊，而且你又不用，你又没有人情压力，因为你就是他
哥哥，就是你不会觉得很欠他，
对
对
对，
就让他欠死他没关系。
他哥哥也觉得，我没差，因为你就是我妹。
对啊，
对啊，他就家人，
所以这样子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很多事，因为有时候你出来就算你在学校里好了，你请同学做什么，你有时候也会有点不好意思啊，或是
对啊对啊，会有人情的人情上的，
对啊，所以那个流动作品的流出产的流动就会比较慢，
而且讲
而且哥哥跟妹妹每天都见面啊，那个根本不用约练团，
对啊对啊，而且要吵架都直接吵了，哥哥跟妹妹哪有在跟你就是假来假去。
对，就是不会在那边。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那边可以怎样的？
我觉得你好像长得有点像金城武。
通常哥哥
假来假去，
你这很丑哦，你这边太丑。我觉得你这边真的长得很丑。
不行了，不能这样人身攻击。我们已经对他名字的什么怪奇名字，已经人身攻击了。
没有，这是一个情境。
抱歉，
想要设定一个情境，哥哥
对他的翻译名字感到很抱歉，Sorry， you are not weird。But you know, what can I do with him?
好那个、哦，
不要再翻译，再给人家标签了。火星人，
炮火
什么什么什么红法呀、啊？四柱红法，红法哎、欸、哦，
哇，这是佛系，
对，
佛系
红法爱的。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张图，就是把它变成，
把它变成那个，
把它变成法师班的，对，法师班的照片。
好好好，那我们就聊完他的这个有点像历程，或者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啊，就是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年轻就他的完成这么高的成就，确实东西是很酷啊，很厉害。
对，
虽然我个人是没有，不是我平常会听的，你平常会听吗？
我听了一阵子，然后我其实也有买他们就是今年的巡回演出的演唱的票。
哦，真的？
对，我买他们
的票。那有取消吗？
就是他们是说延期，但具体演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这样，
嗯，
对，
就嗯，你知道，就是他算是一个，就是我跟刚说的嘛，他不属于哪一个树长出来的枝叶，所以有时候我对于我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接受新东西都是要比较久的时间。
嗯嗯 嗯，
就是都会 suppose 新东西有危险。我觉得后来发现的是来自于安全感缺乏。如果是书包检查50次那种人。
书包检查50次，
就是明天如果要考试，然后我就会检查书包，就是检查个50次，就是整个晚上我检查好多次那种，就是所以对就吧，反正就对新东西，我是嗯，
我是相反的，早完蛋了。
你就是考试都不考试就检查，有考试都没带，我就烂，
我就烂了，
我就烂了，
赞啦，没带，赞啦，老师我没带，
对啊。所以我就是没有，其实我说不上喜欢他的东西，包括他最有名的那几首，但是无所谓啊。我们做职业音乐人，反正听音乐就不是为了喜爱啊，
就是要
是为了跟上或者是理解这些新东西，或是怎么样把这些新的东西嫁接到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上面，
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好，那其实他带出来的另外一个有话题点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房间 studio
哦，对，
他们好像
就是用了很，就是听说花了，就是没有花很多的钱就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
好，我之前在肯州帮啊，有分享了一下那一篇新闻，就是他的设备就是只有花3000元美金，在10万块台币以下，但是当然我们不是说他只花了3000块美金的设备，然后就做出了这样子。就是有点类似白金专辑这样子，他后面的混音师都是很贵的混音师，然后在混音师是很贵的录音跟混音的地方做的。
嗯，对，
对，但是这还是给我们一些启示啦，就是在创作的源头端的时候，那个门槛已经比十几年前、20年前低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就是它有一个 Yamaha HS5 一对，一颗200美金。
200美金。
一对大概就是1.6万-1.4万左右，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subwoofer， 一个大概10000多，所以它的监听系统就是2-3万块，然后它有一个 Apollo 的这个录音界面，
对，
大概是3万-4万，然后它的麦克风超便宜，99块美金，
超级无敌便宜，
所以这加起来大概就是不到10万块台币啊。就是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创作跟做大部分的编曲，嗯，然后编曲做的差不多，然后各个制作人嘛，就混音，最后再把这个 project 带到录音室给混音师混，做最后的混音跟 mastering 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 production 的前，不能说不止前半，6-7成都是在家里完成，
就是一个宅录设备。做出这些歌的概念，
对，但我要重申，绝对不是做音乐只要这样子就够了，因为他们后面是去租用嘛，就是租用那个混音师，租用那个录音。但是，当然这样子讲，伤害很多那种收集很多器材或是的那种人的感情嘛。比方说，像现在的编曲慢慢走到，其实就一样有功能就好，不一定要录真的乐器，嗯。就是吉他其实地位落低下很多位。别人一开始讲这个，我也觉得非常伤害我的感情。我一生都在练吉他，你口头吉他没用了，我杀死你，解决那个问问题的人。但是其实就我们一定不会这么极端，就是吉他完全没用，
嗯，
就是不会那么极端。那些贵的设备没有用，只是说多少东西已经可以用很低价的东西完成。
对
对，比方说以前。我们讲20年前，真的是大概20多年前而已哦，20多年前，以前的剪 edit 是拿剪刀去剪那个袋子，
啊，
然后再拿胶布把它贴起来，以前修牌是这样。
是真的剪啊，
真的，我没有骗你。所以以前一首歌要弄三个月，我相信，然后混音要很贵，我相信。
因为它是一刀一刀这样下去，
就是那就是体力活，那就是一个，那就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用电脑做，我们看到剪刀，其实以前就是要去，因为录在盘带上，你任何剪辑就是去剪那个盘带，
嗯，
然后盘带你剪下来就少了$10这样啊，
天哪！
所以以前唱片贵啊，
天哪！
所以时代就在变啊，而且以前就是录音室标配 U87 一支就要100,000，就比他这所有东西贵啊。
嗯嗯嗯嗯。
但他用的是铁三角 AT2020， 就3000块台币。那确实声音是比较闷一点，但是我们在未来我们开那个 project 的时候，他在第一个 EQ 就把他那个很多很高频就把它推
拉起来。对对对。
那你说他房间要不要算钱？房间可能也要算钱吧。他装一些窗帘，然后制音的东西也要算钱的、啊。所以这个只是单纯去算他专业音乐的器材只有买哪些，就是我们能学到，就是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低很多就可以做事情。你要开始创作，不用你盖录音室啊；你要开始练吉他，不用买什么十支什么几百年前的什么吉他，一支要几百万的那种。你想要练吉他，其实2000块台币的吉他你就可以练了。所以你想要做创作或者做 production， 你有一个电脑，你可能有4-5万块的软硬体，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做，
嗯，
你就可以生产这些歌。所以不是像以前的制作是发生在录音室，以前 production 也都录真的乐器，所以制作是发生在录音室。所以进入这行业去录音室做助理啊，常常很多制作人是录音室助理出身。现在就真的只有录乐器进录音室 ，production 并没有发生在录音室。所以是不是当现在去做录音室助理，跟以前做录音室助理会有一样的路径，应该是已经不一样，
就等于好像制作现在变回到个人嘛。
对，制作就是回到你跟你的软体，你跟你自己，跟你的伙伴。
哦，
并不是有一个很高的门槛，说这首一首歌要做，那就100万起跳，然后要先拿多少万出来，然后先找到谁投钱出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这样就不是这样。大概我觉得启示是这样，但是很多人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有一点。有点私交，只是说哦，这么贵的专，就是卖这么多钱的专辑是，就是用这么便宜的东西做出来。我少女时代的剧的编曲没有一个声音是录的啊，那全部都是音源
做的。
那如果音要算，就说算是音源的钱，就是1-2万而已啊。
对啊，
那如果就是他根本就这样算，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BDH 的这个 project 开箱的先线 podcast 我们就先录到这边、
yeah。
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的？
最快会什么时候上我们还是先不要讲，到时候再慢慢宣传。
好，反正大家就期待一下。
对，期待一下。
然后之后我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做一些 podcast， 就是比较松，然后比较有趣，比较没有那么急迫教学感觉的那种。
嗯，这样很棒，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
谢谢你，希望持续支持，不要听一半就把它关掉。
我没有，我没有，我都听完。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可能说，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